首先仍然是感謝基督的教會，感謝眾恩堂，感謝牧師的信任，感謝執事會給我一次的機會再在當中正道。我們低頭有一個簡單的禱告。親愛天父，願你的聖靈常與我們同在，讓我們明白耶穌基督的話語，以致我們的生命真是被你的話語所激活，能夠踐行天父你的旨意。以上的禱告奉靠主耶穌名字祈求， Amen。 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6年2月15日，我們其實站在一個很奇特 的時間或者時空當中，一個時間的裂縫，充滿了張力和矛盾，甚至令人感覺暈暈地的時刻來的。為什麼呢？剛剛出來的時候呢，我就跟副主席說，我剛剛近來知道有一件事叫過小年。什麼叫過小年呢？因為實在我們今年的農曆新年太遲了，所以原來為了大家都有一種的興奮感，是過年，所以就我們傳統的謝灶，原來中國人就會視之為過小年，不是年年都特別刻意去講一樣嘢嘅，只不過今年實在太遲了，所以大家興奮了先，過了個小年，然之後過兩日之後，我們正式去過我們的農曆新年。在教會的神聖的禮儀節期入邊咧，今天是顯現期的最後一個主日，我們稱為登山變像日。今天我們所讀的其實是三段的經文，通常詩篇那段就不會讀的。不過呢，如果你有本書仔，近來幹事經常都問你有沒有那本書仔，路德會有本，那裡就會寫回那個的第四段的經文，只有主日只有四段的經文而已。但這四段的經文其實不約而同地將我們的視線從地平線上面仰望，引領我們攀上一個更高聳的入雲的聖山。在馬太福音的記述帶給我們與彼得、雅各、約翰一同上山，在那裡雖然空氣稀薄，但耶穌的臉如日光一樣的時候，門徒看得很清楚，他的衣裳潔白如光，門徒又看得很清楚，這種的榮美對這個神聖的時刻其實真是非常之震撼。我們所看見的白，不是我們用漂白水將家裡怎樣去漂到很白，懂得用漂白水的人都明白一件事，如果你找件白恤衫你漂多幾次，你永遠都不會再白，只會越來越黃而已。所以用漂白水漂到最白的時候，其實可能意味著耶穌基督他的榮光不是我們所想像那種被污染之後我們要弄得很乾淨，而是說他是一個沒有被罪污染、沒有被原罪污染的聖潔的光。而當我們走進這間教堂，特別厚重，第一就是我們走出這間教堂厚重的玻璃門的時候，我們就會回到日常的生活的軌跡裡面。今天的日曆仍然是，因為今天是星期日，所以你會見到一個鮮紅色的年廿八。廣東人就是說一句說話，就是年廿八洗邋遢，這個就造成了一個強烈的拉扯力。我們今天在講台前試圖去窺探耶穌那個令人戰驚的榮光，但我們心底裡可能還記掛著家裡那個窗好像還未清潔好，那個冷氣機那個 filter 又好像隔塵網又未處理好，我們需不需要買些綠油葉呢？現在四處都有得買綠油葉，甚至連生果檔都有綠油葉，還要包到好像花一樣咁樣咁啫嘛。前日又嚇咗我一跳。我哋身處嘅就係一個咁樣嘅神聖嘅禮儀時刻，但係我哋嘅肉身卻係今年最勞碌、最困苦、最一日就係屋企就 我不想叫做風塵滾滾的，如果這樣說，即是說你平日沒有做清潔，但起碼今天可能整間屋都會是這些漂白水的味道。這份想留在山上面享受神聖的榮光，卻又面對山下的塵俗的世務糾結的時候，不單單是時間上的巧合，他深刻地描繪了其實基督徒的生命往往就在這個張力那裡，只不過我們不承認這個寫照而已。我是屬於眾恩堂這個在香港屹立了七十年的群體，不代表了你真的在這裡是七十年，是說在你這段時間裡面你是參與著眾恩堂的生活。我是生活在這個歷史的夾縫中的香港人，我是常常被卡住了，卡住了在永恆的榮耀的向往和日常生活的塵土之間，卡住在過去的懷緬和對未來的迷惘之間。今天上主的說話就是一個在裂縫中向我們雷轟的聲音，它的信息的終點將會引領我們第一陣進入這個聖餐桌前，讓我們暫時的目光從這座高山上移開，投向我們身處這個香港這一笪地方，這座我們稱之為家，但是常常我們感覺很陌生的城市。我們當中仍有不少的年長的弟兄姊妹，你們皺紋呢往往都是藏著這個城市的歷史。七十年了，當美國路德會宣教士越洋到嚟嘅時候，佢嚟到呢個尖沙咀依個地方，其實輾轉嘅啫嚇，至嚟到呢個尖沙咀嘅地方建立呢個眾恩堂。香港係一個避難所嚟嘅，係一個充滿機遇嘅轉運站。然後時間嘅列車就駛進去呢個八十年代，喺個簡直係真係時代嘅變象嚟嘅。香港經濟起飛，由過去的公仔頭 到後來的主要是地產和金融業，跟住就起飛了，我們的經濟霓虹燈現在沒有了，我最後尾我家樓下唯獨的霓虹燈那隻牛仔都不見了，那間店鋪都撿了，霓虹燈徹夜不息，我們曾經感到無比的自豪，甚至帶著一種近乎傲慢的自信，那份對自身的身份的肯定，就好像變象山上看到榮光一樣，讓我們產生了一種幻覺，我們覺得自己過一個好日子，希望可以直到永遠，這座棚我們可以永遠住下去就好了。但是歷史從來又不是向著人的意志這樣去走的，時間的巨龍仍然是無情地剪碎我們的幻覺。九七回歸，首先個樓價跌了，金融風暴、沙士，跟住就社會撕裂，呢幾年就漫長的疫情封鎖。如今時間走到2026年啦，當我哋再起個年28一日，環顧四周，世界變咗啦，北邊的家人早已一日千里，我哋曾經引以為傲的優勢，好似一點點咁樣流失。我們一代的香港人心裏面常常籠罩著一種說不出的集體抑鬱，那種酸，這種是存在的焦慮。我們好像一群永遠，我用這個比喻，你可以不接受，我們好像永遠住在一間豪華酒店裏面的旅客，酒店大堂就不斷地翻新，但我們突然間意識到這座城市明明是我的家，為什麼變成酒店來的？但我們覺得很陌生，我們覺得自己很漂泊，不知道那個租約何時滿了我們就到期了。這種深刻的焦慮，到年28一日，我們拼命用百潔布也好，鋼絲刷也好，想刷走了這個陳年污的污穢，我們用力去刷我們的地下，發現我們心裡面的污穢，我那種叫不存在的恐懼，就算你用碌柚葉都好，你覺得永遠都洗不乾淨，那種靈魂深處的邋遢，你覺得是對未來，其實就是我們的未來的虛無感，究竟我們可以怎樣，我們想怎樣，我們根本上完全不知道，我們沒有辦法拿捏。 呢份关于存在同埋虚无嘅焦虑，唔止弥漫喺社会嘅空气入边，佢都渗透咗喺众恩堂入边。今年系我哋庆祝70周年，本应系要回归到安息嘅，宣告释放嘅日子。但弟兄姊妹，我哋苦心自问，我哋安息咗未咧？咁过咗个半月，还系我哋变得比以前更加忙碌、更加不安、更加焦虑咧？咁样。其實我想講，回歸安息其實都好多嘢做嘅嚇，我要俾上主去整理你嘅生命咧，你會覺得好鬱，更加好鬱悶嘅嚇，好多嘢做。睇睇我哋個名冊會有名冊，我哋發覺長椅上咧。今日有趣啲，多翻啲年輕人，但係平時我哋少年輕人嘅，我哋會發覺我哋嘅會友係越嚟越白髮多多嘅咧咁樣嚇。面對呢種嘅肉眼，我哋可見嘅衰退，面對堂會可能會接埋嘅恐懼咧，我哋退。堂會的本能的反應是什麼呢？我們反應很自然的，一間間公司都是這樣，幾乎下意識就是，就好像今天福音書裡面的彼得一樣，當彼得在變像山上看見耶穌變了形象的時候，他看見摩西和以利亞，他的下意識，主啊，我在這裡真好，你若願意，我就在這裡搭三個棚，一座為你，一座為摩西，一座為以利亞。深思這句說話，彼得為何說要搭棚呢？因為他想留住那份的榮光，他想在那個稍後即逝的神聖時刻可以被固定下來。即好像我們去探訪人家，探訪完總是要打卡去拍照，他就好像那種拍照，我想固定下來，讓我們日後可以看一看。其實這種制度化、建築化慢慢就變成了一個習慣。搭棚是彼得面對榮光即將消逝的恐懼的時刻，他所做的一切只不過是一個防衛的機制而已。弟兄姊妹，這個豈不是我們70周年的堂慶的一些的描寫嗎？我在心裏為教會的衰退感到一些恐懼，所以我們的反應就是，我們不可以停下來，要搞一些的事工，要製造一些的聲響，但我們又冒犯地問一句，即是我夠膽問，這一切的忙碌背後，他深層的動機，他是不是都是為了搭棚的呢？我們是不是以為將那個的慶典搞得更加熟練，我們印刷精美的特刊，就可以證明了眾恩堂真是活著的呢？這個是一個屬靈的偽裝，試圖用事工用來掩飾我們屬靈上的疲乏。我們看到彼得同樣是這樣，他以為搭棚搭得好，耶穌就會被我們留住，這種的隱蔽包裹著屬靈的外衣的偶像崇拜，因為這場的忙碌中，我們敬成為我們敬拜的對象。可能我們已經悄悄地以為我們已經能夠掌管生死的主了，因為他已經肯住在我們的帳篷當中，這就變成了堂會的生存，變成過去的成功，也都變成我們的面子。而彼得在他晚年所寫的書上裡面，他給了一個回望這件事件的全新視角。彼得在後書去回憶這個時刻，他這樣說，我們從前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大能和他降臨的事告訴你們，並不是隨從一些捏造的無稽之談，而是親眼見過他的榮光。彼得後書1:11-16，彼得明白的，那個山的經歷不是為了讓他建立一個地上的安樂窩，更加不是山上的安樂窩，而是為了印證一個更偉大的事實，就是耶穌基督那位要帶著大能再來的王，他的榮耀不是用來緬懷的，而是用來讓我們經歷盼望是什麼。所以當我們今天因為教會的衰退而焦慮，拼命嘗試去搭棚的時候，想留住昔日的榮光的時候，彼得的見證就成為了我們一面鏡子，他提醒我們是不是當年跟他一樣呢？錯把這個王 降臨的預告片當成為可以永久定居的世外桃源呢？就在彼得還是興致勃勃去規劃這個建築藍圖的時候，聖經又記載了令人戰驚的轉折點，說話之間忽然有一朵光明的雲彩遮蓋他們。這朵雲彩其實挺粗暴的，毫不留情地打斷了彼得要說的說話。要明白這個雲彩的重量呢，我們要回到以色列人的信仰的源頭，回到第一段的經文，出埃及記第24章。在西奈山上面，摩西領受了上帝的律法後，舉行了一個極其神聖的立約的儀式，他把獻祭的牛的血灑在百姓的身上，說：看啊，這個是立約的血，是上主按住一切他的話和你們立約的憑據，出埃及的24章8節。這個立約的血是上主與他的子民的關係的記號，只有透過血污穢的百姓才能夠與聖潔的上主建立關係。立約之後，摩西和長老一起上了山，看見以色列山的上主，就出埃及的24章10節，並且沒有被他那形狀如烈火般的榮耀所擊殺，即是說那班長老們是沒有被擊殺的。如果有跟我們一起去閱讀過五經，尤其出埃及的這一段的經文，其實上主沒有說過可以讓長老一起上去的，那批長老是自己一起自己走上去的，所以他不死得呢是感恩的。現在我們再回到變像山，當那個光明的雲彩籠罩下來的時候，他不僅僅否定了彼得那種搭棚的計劃，這個烈火般的榮耀，同時也提醒門徒和我們，人憑著自己是無法靠近上帝的。我們和上帝之間只是因為一個約，是需要有血作為中保。這個雲彩強迫我們停下來，停迫我們收起聲音，它好像一面鏡，讓我們看清楚自己，其實是無能為力的。我們一切的血氣式的搭棚工程，在上主的榮耀面前都顯得可笑，是何等的邋遢。在雲彩的深處，有人聲被完全壓制之後，只有一個指令從天上傳來，就是說：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你們要聽他。這個是馬太福音17章5節。這句話其實極具爆炸性的，可以從今日的詩篇第二篇中我們可以窺見。詩篇描述了一個充滿兇鬧與虛妄的世界，世上的君王神宰一同商議，剛剛就來開完會了，要敵對耶和華。這個豈不就是我們今天每一日聽到的新聞中讀到我們的世界嗎？在一切的喧囂、謀算和哭鬧之中，香港感到自己越來越渺小，如此無力。但是上主在天上卻發出了一個宣告，他對著地上的君王說：我已經在錫安，我的聖山高立了我的王了，就是詩篇2章6節。這個王宣告了他的身份，耶和華曾對我說：你是我的兒子，我今日生了你。弟兄姊妹請聽，你是我的兒子，這個是變像山上從彩雲中出來的聲音的核心。天父在變像山上所做的，是充滿了君王和神宰的世界裏面向全宇宙宣告，這個木匠的兒子耶穌只是這個石安聖山上被高立真真正正的王。這個宣告徹底顛覆了我們的世界觀，我們的安全感，我們的盼望，香港的命運，教會的前途，這一切都是於被上主所宣告的愛子這個王的身上。所以那句指令，你們要聽從他，就擁有了無比的分量和重力了。 在万民的喧嚣的时候，我们内心充满了焦虑的时候，教会领袖绞尽脑汁制定政策的时候，我们要听他，听他谈论他的离世，他的十字架，他的舍己，听他即将要下山走向受难和死亡的耶稣基督。云彩过后是一片死寂的，门徒趴在地上念贴着冰冷的泥土，浑身发抖，发觉就快自己都玩完了。但在这个绝望死寂的时候，发生了一段特别的感人的经文，最具救赎力的一托经文是这样说的：耶稣近前来摸他们说，起来啊，不用怕。马太福音17:7，让我们回想一下西乃山，上主的命令严厉的，你不可以摸山上的边界，凡摸山的必要把他处死，这是出埃及记19:12，那边是圣洁隔离的，致命的，而在变像山上面，这位圣洁荣耀的上主的爱子竟然能够主动向进前来，用他的手去摸那些吓到半死满身尘土的罪人。律法建立起一道不能跨越的界线，但福音却是上主亲自跨越这条界线来触摸我们每一个，而且这个触摸就是福音。弟兄姊妹，这份的触摸并不是一个只发生在2000年前一个山上面的历史故事，这份触摸在今日此时此刻臨到我們中間，這份觸摸的實現就是我們第一陣在聖餐桌上我們領受的聖餐。耶穌怎樣觸摸我們2026年的我們呢？耶穌怎樣觸摸我們內心充滿陳舊的香港人呢？他用的方式比觸摸是更加親密，更加徹底。他將他的自己去破碎真實的身體和他流出的寶血放在餅和杯裡面賜給我們，讓我們親口吃下，親口喝下。當我們來到聖餐桌前，我們就像這個變像山下俯伏在地極其害怕的門徒，因為我們渴求一些東西，我們帶著我們的焦慮，我們的失敗，無論我們如何怎樣洗邋遢都好，你都發覺洗不乾淨的時候，耶穌進前來，祂不是只是說一句安慰你的說話，而是將祂的生命親自遞給我們每一個人。摩西在洗乃山撒下祂的立約的盟，耶穌在最後晚餐拿起祂的杯來說，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许多人流出，使罪得赦。今天是年28终极的答案，我们的灵魂的深处的邋遢，那些未来的恐惧和不安，那些衰败令到我们焦虑，有因罪而来的污秽，不是靠我们的努力，我们的漂白水可以洗得干净，唯有基督立约的盟血所洗净的。这个饼和杯就是上帝赐给我们最神圣的清洁剂了，是唯一能够洗净我们整个的生命的污垢的贫瘠。我们能起来，不要害怕，不是因为我们自觉我们感觉良好，而是因为我们领受了基督的身体和血进入我们的生命中，这个是真实的，是客观的，是上主的行动，是去触摸我们，洁净我们，喂养我们。故事的结尾也是真实的开始，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然后他们就下山的时候。弟兄姊妹，圣餐不是一个结束，这个是属灵旅程的起始点来的。圣餐是我们下山之前的加油站，是天路客的粮食，我们领受这个属天的饮食，不是为了让我们可以更舒服地留在教会这座山上面，而是为了赐给我们力量走进那个痛苦和混乱的世界。彼得想搭棚，是想在山上建立一个永久的居所，但耶稣设立圣餐是为了预备一张可移动的餐桌。 我们今年的年题转化生命作盐作光。彼得后书提醒我们，我们所拥有的是那先知更确实的话，如同灯照在暗处。山上所见的威荣和今天我们圣餐桌所领受的恩典，都是一盏的灯，让我们有勇气带进山下世界的黑暗当中。我们如何可以成为盐？这个是问错了的问题来的，因为上个礼拜牧师说得很清楚的了，明明是另一回事。盐必须溶解自己，这个需要力量的，是需要牺牲的。这个力量从来不是领受了基督的身体而来，我们要吃了他的舍己才能活出舍己，我们要喝了他的爱才能流露出他的爱。圣餐就是我们和基督的生命真实的联合，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才有勇气去溶解我们自己在这个社区当中。耶稣下山前吩咐门徒，在他复活之前不要宣扬这件事，因为变像山的荣耀若没有割割他的十字架，就会被人误会。同样圣餐桌上的饼和杯，如果你不理解视为是否在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的血和他的真身体和他的宝血的话，这个只不过再一次每个月的空洞的仪式，起码对那些不明白的人的理解。今天我们来到圣餐桌前，我们所参与的正是这一位在山上显出荣耀，又在山下向十字架走向的耶稣基督。最后我想的是，众恩堂的弟兄姊妹，不要因为变老而害怕，不要因为香港变得绝望，不要因为看不见前面的焦虑。因为诗篇第二篇是有一句这样的话的，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这个是诗篇二章十二节。我们如果我们怎样去投靠他，今天最具体的投靠方式就是来到餐桌前面，承认我们的软弱，承认我们的污秽，并且单单信靠他的饼和他的杯所的应许。70周年了， 不应该是一个让我们更忙碌更焦虑的年份，它应该是一个真正的喜乐的安息年。安息是停止靠自己手所搭的棚，转而去到主餐桌前面，让它触摸我们，洁净我们，喂养我们。当我们第一阵手里拿着那个小小的饼的时候，记住这个荣耀的王为你破碎的身体。当我们举杯的时候，记住他从我们所立永远不变的盟约，洁净我们一切的邋遢的约。领受了恩典之后，我们只有真正的力量去到家中继续去洗邋遢，去面对个城市的混乱。因为我们所追寻的真正的荣耀，不在山上面那个帐篷，而是我们愿意去到基督的带着基督的生命去到我们的邻舍当中，走下山，其实走进我们的尘土。香港或许是一个借来的地方，我希望你们明白这句话。时间或许是借来的时间，我们在安息礼拜，我们或者我们会感受到这句话的力量和力度。但是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身份和他的圣餐中，他赐给我们的生命不是借回来的，是用重价买回来的，是永恒的。现在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放下我们想要搭棚的骄傲，承认我们只不过是尘土而已。让我们来到圣餐桌面前，渴求祂的触摸，领受祂的洁净，然后我们带着所赐的力量起来，不要害怕，我们一起下山，被上主去整顿我们的生命。阿门。